这样，弟兄姐妹，早安。我们首先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纪念你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向我们显示了父神的慈爱。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唯有我们仰望和平之子耶稣基督，唯有你能够带来平安。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我们看到巴以的战争，我们谴责哈马斯屠杀以色列的平民，我们也为加沙地带的平民的生命失去感到哀伤。求主主持公义，使那些杀人者得到惩罚，让你的和平在这个国度，在你曾经行走过的地方带来持久的永远的平安。我们为犹太人，为巴勒斯坦人他们的救恩，让他们有朝一日能够认识真神，回到你的家中。我们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10月是我们的宣道月，今天是10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的题目是回归耶路撒冷，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回归耶路撒冷的意象；第二，建立神国的教会；第三，委身基督。第一点，回归耶路撒冷的意象。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以赛亚书2章1-3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主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出于耶路撒冷。这里第二节讲到末后的日子，通常是指弥赛亚的时代。实际上，末后的日子从耶稣的第一次的降临开始，将在他的第二次的降临来完全的实现。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超乎柱山，高举过于万岭。原文的直译是成为群山中最高的，这里最高很可能是指最高的荣耀，而不是指山的实际的高度。在末后的日子，人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流归这山，就是耶路撒冷，很可能是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训诲第三节讲到的就是律法，出于锡安，外邦人必抛弃所有其他的宗教，单单仰望真神。有些学者认为这几节所描述的和平，因为基督的降临和福音的传扬而开始实现，直到耶稣的再来才要完全的成就。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预言将来基督在地上的掌权。在2017年的7月27日，有一位牧者发出了下列的讣告：一位持守宣教意向、神所重用的老仆人李道生牧师，今天早上7:45荣归天家，享年94岁， 他被称为是西北灵翁团的最后一人。李道生牧师及他那一代的老前辈，他们持守这个意象达71年之久。他曾经说过，我只求告主，让我活着一天就为他做见证一天。30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涯中，他重复最多的祷告是，主啊，我穷过苦过还没有死过，就让我的死来经历你。他的持守是等待中国教会的兴起，继续传承福音西进的意象。回归耶路撒冷的意象 Back to Jerusalem 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提出来的，其意象是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偏远地区，经过中亚和中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在1942年的11月，在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马可院长发起了福音遍传福音团，他们立志要把福音向西传，经过甘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出去，一直传到伊斯兰的国家，直到耶路撒冷。1946年，由山东的张古玄牧师发动，山东的潍县灵修院成立了西北灵工团，其主旨是从中国的边疆新疆开始，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说，福音从耶路撒冷教会传向各地，我们也当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一个心志。在1949年的时候，西北灵工团在新疆的哈密有100多人。随着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他们不能够继续西行，只好滞留在新疆，在当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李道生牧师就是西北灵工团留下来的最后一人。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联系众教会，重新推动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我们教会的牧节长老是4位发起人之一。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个运动没有能够持续下去。这里我介绍赵西门和文木林，他们是在1944年结婚，然后夫妇俩在1949年的5月到新疆来传道。他们5月1日4人行启程，步行，不像今天我们坐飞机，步行前往新疆，行程万里，经过了3个半月的时间，1949年8月15日到达了新疆的哈密。解放以后，西北灵工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51年的4月9日，赵西门在疏勒被捕，关押7个月以后，在11月被判处20年的徒刑。他的妻子文木林在59年的9月在疏勒被捕，在狱中遭受了被折磨了10多个月，在1960年7月寻道，尸首下落不明。赵西门在监狱劳改有30年的时间，在1981年重获自由，继续服侍教会。1991年，他的冤案被平反，在2001年回归天家。右下角的照片是张古玄，张古玄是西北灵工团的领袖，他在52年在哈密被捕，后来被押到乌鲁木齐的监狱囚禁。56年，张古玄牧师死于狱中。我们看到左面那张照片，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在40年代西北灵工团的照片。50年以后，他们几位老人还存留下来的老人 在90年代的照片。十架归路是赵西门所写的诗，在他被捕的10天前，他已经有预感，他知道自己将要失去人身的自由。他所说的，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的归途，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私土，甘受十字架的凌辱，与主同尝悲中苦。我们的先辈为了这个意象前赴后继，很多人为此献上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正如赵西门在十架归路所写的，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私土。我要分享的第二方面是建立神国的教会。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是永恒的，是主宰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的统治。耶稣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这是他对尼哥底母所讲的。承认基督为主并心甘情愿地降服在神的统治下的人，是神国的一部分。神国创造教会，教会是神在地上彰显其王权所在。教会这一个希腊字 Ecclesia 直译就是说，呼召出来的人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信徒。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身体，是教会的房角石。教会的建立是圣灵的工作，教会是为了拓展神的国而存在。我们的教会不能只为自己的存在，满足于每个主日的聚会，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传福音宣教神的国没有任何负担。因为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使徒行传的1章8节，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大使命是非常明确的，在各地传讲福音，建立神国的教会，拓展神的国。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能力传讲福音，我们就有能力建立神国的教会，我们就有能力拓展神的国。我是在今年的8月去了土耳其短宣，这是我第二次去那里。我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附近参加了一个宣教的大会，我们与会有500多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会，通过 Zoom 来连线，全世界有105个国家参加，一共有5000多人。我是在第4天，也就是大会的最后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在日本出生的，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的后裔，才20几岁的年轻人，就像我们华人的 ABC， 他是 ABJ American Born Japanese。 我问他是干什么，他说他是一位宣教士，在伊斯坦布尔做职堂的使工，已经有2年了，他的任期已经满，他将要返回美国。在我们这次与会的500多人当中，有100多人是华人，大约30%的是海外华人， 像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等地，但是有70%的是来自大陆的家庭教会，有很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辞掉工作，全时间来宣道。我们最后的一晚的聚会是华人的聚会，在会议的开始前，我感到有一个呼召，我们罗格教会应该在土耳其建立一个教会。在开会前，我跟穆华还有童一平，童一平是单连宇的太太，分享了我的想法。那天晚上的讲员是来自于山东淄博的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他的太太的公公是解放前西北灵工团的最后的一批的成员。他说他们山东的家庭教会团队在10多年前访问了新疆，访问了还存留在那里的西北灵工团的老团员，也去那些已经逝世的那些先辈们的墓去行拜祭。他分享了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最后他呼召愿与献身于土耳其事工的人站起来。那我和穆华还有童一平很多人都站起来，没有想到我在1个多小时分享的看见，在1小时以后就得到了印证。当然我会非常的小心，我会寻求多方的印证来明确这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我自己。因为《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他们原计划是要西行到以弗所，但后来圣灵的耶稣的灵不许，后来就有了马其顿的意向，到了欧洲。所以出于仁义，尽管我们看来是好的，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如果在土耳其建立教会，在哪里呢？一开始的考虑是2个城市，一个是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另一是在万城 One City， 在土耳其的东部，那儿是库尔德人的居住的地区。库尔德族是中东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4国的境内，是全世界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人口最多的，就是这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族人当中激进的工人党，他们武装反抗土耳其政府，企图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当我在征求当地同工的意见时，他们建议我不要考虑万城，因为那里的政治上比较敏感，基督教的活动会引人注目，毕竟这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伊斯坦布尔横跨欧亚2个大陆，有2400万人，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土耳其30%的人口都集中在这个城市。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在中东，在伊斯兰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里曾经是使徒保罗的故乡，曾经是使徒保罗和约翰他们行走过的地方，在那里建立教会、牧养教会，曾经是早期基督徒非常兴旺的基督教非常兴旺的地方。今天的土耳其，基督徒的比例不到1%，大约是2/1000。寻求神的旨意，并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寻求。我在我们宣道部的祷告会上跟同工分享了我的看见，我们经过多次的讨论和这个祷告，计划在明年3月，我跟宣道部的现任执事房烈宝、前任执事吴振平和宣教士李峰一同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考察，做建立教会的可行性的研究。我们现在每2个星期有祷告会，寻求神的旨意。我也在联络国内的家庭教会和美国的宣教机构，联合众教会的资源，携手来建立神的教会。我跟伊斯坦布尔的教会也联系上了，那儿有一个国际教会叫 The Union Church of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联合教会。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会， 建于1857年，在原来的荷兰的大使馆，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时期，有160年的历史。上面的左上角的两个照片就是这个伊斯坦布尔联合教会，右下角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建筑，建于拜占庭时期的537年，是当时建筑历史上的奇迹，特别是那个大的圆形的宫顶。索菲亚是希腊文智慧的意思，是特别献给智慧的耶稣，很可能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的1章24节，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1453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灭了拜占庭帝国，大教堂就改成了清真寺。100年前的今天，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所以今天是土耳其的国庆日。在1935年，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总统把清真寺改为一个博物馆。在2020年，3年前，土耳其的现任总统又把博物馆重新改回了清真寺。伊斯坦布尔联合教会有两堂的英文崇拜，你如果看左上角的这个照片，可能你们看得不清楚。有两堂的英文崇拜，有一堂的土耳其语的崇拜，并且还有一个小小的中文部，大概120人。我们跟那位华人的牧师也联系上了，我们有过2次的 Zoom meeting， 他非常期待我们3月份的访问。伊斯坦布尔的华人人口并不是很多，但是增长非常的快，但是另外有10多万的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土耳其人和新疆维吾尔族人广义上都是属于突厥民族，是属于突厥的语系，而且都是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在民族的感情上相当的亲近。目前在土耳其有35万的维吾尔族人，其中有10几万人是在伊斯坦布尔。如果在那里建立教会的话，我们会先从华人事工和英语事工入手，那里的英文部有 ESL 和 English Club， 吸引土耳其当地人来学英语，然后我们再扩展到其他的事工，那就是维吾尔族人和一般土耳其人的事工。我们的教会在2001年911那一个周末开始了后来成为泽西教会的第一次聚会，在泽西市的一个社区的中心。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是在星期二，我们第一次的聚会正好在星期五，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我们为了预备这个泽西教会预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正巧第一次聚会就是在911的那一个周末。在2004年，我们教会差派了高天元牧师去了台湾，在中原大学主持中立大校区的职堂事工。在2017年，粤语堂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建立了成恩教会，这个3个职堂都是同文化的跨文化的职堂，特别是在一个伊斯兰的国家，难度要高得多。我们丝毫不会低估如果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感谢神，在3年前我就开始了参与在 Edison Hilltop 的向本地印度人传福音的事工，我充分理解跨文化宣传的难度，语言和文化就是2大挑战。我现在开始学习土耳其语 Merhaba， 是土耳其语的你好，希望对今后的事工有帮助。如果在那里建立教会，乃是循着当年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迈进了一大步。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直线的距离只有1000公里多一点，现在是继承先辈的遗志，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 付诸于实践的时候。第三部分，委身基督。回应神的大使命，我们必须委身基督。路加福音的4:26-27，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后面一个注，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特别用了英文国际版的翻译， 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father， 我 hate 专门用红字， hate 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翻译，因为原文的意思就是恨。那我们都很困惑，是不是十诫不是叫我们要孝敬父母吗？耶稣要门徒爱自己的仇敌，在路加福音的2:27，那怎么会要门徒来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原文的恨是一个夸张的用词，是闪族语系的一种表达方式。希伯来的文法当中没有比较级来表达爱的不同程度，像我们英文里面有 good、better、best， 好、更好、最好，但是希伯来文只有爱和恨两个词。这里恨就是什么？就是少爱一点。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26节，就是做主的门徒爱主是第一位的，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都是其次的。耶稣在这里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而是要摆脱世间的一切缠累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居首位的，他要的是我们全然的忠心。真正爱耶稣的人才会更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先后的顺序我们要摆对。在刚才那一段经文26-27，耶稣讲了做门徒的两个条件，第一，爱主胜过一切，第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节经文，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有三。第一，舍己，放弃掌控自己生命的个人的权利。第二，背起他的十字架，全然献身，心甘情愿地来顺服神。第三，跟从我，效法耶稣的榜样，遵守他的教训。潘霍华，德国信义宗的牧师，是一位神学家。他因为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在1943年3月被捕，在希特勒自杀的前的21天被绞刑处决。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一些爱他的美国友人曾经设法把潘霍华弄到了安全的美国，可是他待了不久他就要回去，大家都很担心他，他回去就要面临寻道。可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他说，如果我现在不跟我的同胞一起分担当前的试炼，将来我就没有资格与他们一起重建复原后德国的基督徒的生活。他说过，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是呼召他来为他死，他是指向我们的老我死，向我们的邪情私欲死，实际上他是名副其实的为主死， 为主寻道。他写的追随基督的一本书，就是说做门徒的代价。他特别强调的是廉价的恩典所宣扬的是只有赦罪无需悔改，是受洗而无需有任何责任，是领圣餐可以不省察其罪，这是一种可以不做门徒的恩典，是可以不背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的道成肉身，也没有他同在的恩典。最后我想介绍我们教会的两位宣教士。左面那张照片是 Joanne， 他是我们教会差派的宣教士，目前在韩国。哎呦，这个是这个 dis 哦，后面还在，我看上面没有。OK， 他是我们教会的参拜宣教师，现在在韩国。他是在我们教会从小长大的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在大学期间，他在 Dartmouth 一个藤校学计算机，四年的本科，他三年就读完了。毕业以后就被通用电气公司雇用，那时他计划去土耳其中宣一年，就向公司请假。他的老板是一位基督徒，非常支持他去宣教，公司愿意等他一年，这是很少有的。当他在土耳其宣教的期间，他家里发生重大的变故，他的父亲有外遇，要跟结婚28年的妻子离婚。他在前方宣教，后方20多年的家分崩离析了。他们一家有4个兄弟姐妹，他是老二，一个美满的家庭破碎，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痛苦。他陷入了忧郁症。感谢神，宣教使他重新找回了自我。宣教回来一年以后，他就向公司辞职，他要做长期的宣教士。现在在韩国的一个宣教机构的总部，负责各地宣教士的联络协调的工作。他在那边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他很想再回去土耳其长宣，但是总部不放，因为他的能力强，英语好，他是在美国生的，当然英语好。这张照片呢，是我5月在韩国参加一个宣道大会的时候，他是负责接待。从照片你可以看出，他是怀孕了，很快就要生产。后来1个多月以后，他生了一个儿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耶稣基督里，那就是活的生命，胜过世界一切的苦难，胜过人间一切的困苦。正如一首诗歌所唱的，当我们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右面那张照片是两张照片，是Joanne的妈妈，结婚28年，丈夫要离婚。他们夫妻俩是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认识30多年，现在丈夫要抛弃她，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她失去了一切的指望，她也陷入了长期的忧郁症。在女儿的鼓励下，他也参加了宣教。在宣教工厂里面，他重新找到了自我，他不再怨天尤人，基督充满了他的心，给他带来喜乐。他满心欢喜地到土耳其东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宣教有2年多的时间， 在今年初他回到了美国，二月份土耳其发生了大地震，当时他的土耳其的签证仍然有两个月的有效期，他又要重返土耳其参加赈灾，给那里的百姓带来安慰。我们乡音团契在很短的时间为他筹款8400块的现金给他带去，普林斯顿的一个乒乓球的俱乐部虽然不认识他，也为他筹了2000多美金。右上角的那张照片就是他在服侍灾区的小孩，右下角的那张照片是在今年八月我们在他服侍的万城照的。那天我们要离开万城飞回伊斯坦布尔，他是在那一天的下午又一次回到了土耳其的万城，这一次他是作为职业学生被当地一所大学的旅游业的硕士班录取。为什么要做学生？纯粹是为了签证，因为土耳其的签证越来越困难，一次只发3个月的签证，作为学生他可以拿到一两年的签证，可以方便服侍那里的库尔德人。凯军今年60岁了，我想我们在座60岁左右的人可能考虑要退休了，而我们的姐妹在人生遇到了这么重大的挫折仍然忠心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委身基督，这就是向自己死向神活，这就是爱神胜过爱自己，这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他是忧伤困苦的人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有生命之道，在他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就像九安，就像凯军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宣道月的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信息，特别是刘同牧师他挑战我们教会若各教会要兴起积极参加神国的大使命，分当我们该担当的角色，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宣道事工。我们明年会开拓新的宣教工厂，如果你不能参加短宣的话，请你为教会的宣道事工，为我们的宣教士迫切祷告，为我们的宣教事工积极的奉献，感谢神。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了宣道的信心应许奉献，但是也有很多人还没有参与，请你赶快行动，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请你尽你所能积极的奉献，支持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包括宣道的事工。神的恩典和福分必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临到你，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要我们，你颁布的大使命要我们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向万人做见证，你也要我们全然的委身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你挑战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庭，全是属主的，求主使用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们。